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节目现场为您直播。今天呢是2024年1月15号星期一，我们将和您一起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民进党为何赢得总统选举，赖清德两岸政策看点如何。第二个话题，台湾人民选出新总统，美中将如何面对。我们同样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不过呢，进入讨论之前，我们来看一篇来自台湾的报道。台湾总统大选1月13号落幕，民进党的正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和萧美琴以超过40%的得票率取得了胜选，将于今年5月20号入主总统府，成为台湾的下一任领导人。不过在国会的席次方面，民进党没有能够取得单独过半的多数优势，而赖清德未来4年的执政将面临多大的挑战呢？未来他主政下的两岸关系走向如何？以下呢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别记者黄丽玲的分析报道。
民进党现任副总统赖清德和他的副手搭档萧美琴赢得总统大选后，创下台湾总统直选史上第一次的政党三连任，也打破了执政两任就下台的8年魔咒。不过绿营虽然保住了执政权，但是在国会方面呢，民进党在总计113席的立委席次当中只拿下了51席，不仅未能单独过半，更将国会最大党的宝座拱手让给了囊括52席的国民党，这可能让赖清德未来4年的施政落入朝小野大的劣势。关于这一点呢，赖清德在1月13号晚间的胜选致辞当中就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也就是面对新国会三党鼎立的态势，他将寻求政党的合作。
选举结果告诉我们，人民期待有能力的政府和有效力的制衡，这新的民意我们充分理解，完全尊重。面对新的国会结构，台湾必须走向沟通、协商、参与、合作的政治。
在蓝绿两大阵营国会实力相当的前提下，夺得8席立委席次的民众党将成为国会的关键少数。未来白银这8位立委在立法议事上面的投票倾向到底是倒向蓝营还是绿营，可能是赖清德能不能有效执政的关键。不过由于白鹰的支持者都以中间和年轻选民居多，这群人呢普遍是比较讨厌这个蓝绿二斗的，因此对民众党自己而言，未来如何走出两大党夹杀的第三条路其实也是一大考验。但除了内政之外呢，民进党赖萧配未来4年最大的执政挑战仍然是两岸关系，因为他们是中国最不乐见的独上加独组合。对于他们的当选，国台办在1月13号深夜就发布声明，先是批评他们不符合台湾的主流民意。中国外交部11月14号又接着发布声明，对美国派出前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和前副国务卿史坦伯格的代表团来到台湾访问更是严重的不满。因此未来这一周各界都密切关注着中国将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但除了短期效应之外，民进党持续执政下的两岸关系紧张关系呢，如何缓解恐怕才是未来最大的难题。赖清德在当选的第一时间除了重申将继续务实不挑衅的蔡英文路线外，也向中国喊话，希望中国呢体认到和平是最符合双方的利益，也要中国负起促进两岸和平的责任。不过分析人士大多认为，中国不会对有台独倾向的民进党手软，未来恐怕会加大对台湾在军事、经济、外交跟政治上面的打压。虽然历年的经验也证明了中国这样的打压其实反而有助于民进党对内凝聚民心，并且保持抗中牌的有效性。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好的，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对台湾总统选举结果的分析报道。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讨论环节。认同台湾独立身份的民进党赢得了总统选举，获得连续执政的机会，这打破了此前的8年执政记录，也将是台湾1996年开始民主选举以来这个党第3次执政。 西方媒体普遍称赞本次选举是民主的胜利，而台湾媒体称赖清德作为总统上台之后随即将面临严峻的挑战。此前呢，赖清德被认为是中共非常恨的候选人。那么民进党为什么赢得总统选举，踩在台湾独立这条北京红线上的赖清德，其两岸政策将有哪些看点？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一起讨论这些问题。一位呢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邓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欢迎您。另外一位呢是台湾逢甲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林展辉博士。林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的，我们非常欢迎两位。首先呢，我想请林博士来简短的评论一下，就是拜登总统的非官方高级代表团已经在台湾，在这个总统选举这个结束之后呢，他第二天14号就到了台湾，一直待到16号。那么赖清德呢，已经和他们见了面。我想请您这个跟我们评论一下，这是否体现了美国政府对台湾新任的这个政府的重视的程度呢？林博士。
是，那基本上呢，就是因为美国的拜登总统现在在选举过后，直接的派了代表团来台湾，那其实就是充分的展现他对台湾民主的一个支持，那也显示说整个台美的紧密的伙伴关系，那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嗯，好，谢谢您。那么我们来看，就是这次民进党这个胜选呢，是不是符合您的预期？为什么呢？
好，那基本上我认为这是符合我的预期，因为整个选举的胜选的过程都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它是整个透过局势上的演变的过程。那首先呢，我们看到这次选战过程中，那包括所谓的国民党跟民众党之间所谓的蓝白合是破局的一个状况，那最根本的问题是因为这两个政党彼此之间的核心价值跟政治理念其实是不一致的，导致于他们在所谓的总统大选登记的前一段时间的民调跟谈判，那都是一个各怀鬼胎的一个状况。那两党既然不是所谓的理念价值的结合，那是希望透过所谓的政治计算来去并吞对方，然后导致最后在大选登记的那一天，然后整个电视转播过程中还演出了一场闹剧，导从原本的蓝白合变成了所谓的蓝白决裂的一个状况。那这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呢，是民进党这次的选举有守住了所谓的基本盘。那我们分析过去5届来的总统大选，民进党的得票率至少是在40%，也即便是在马英九担任总统的那一个第一任总统的时间，他拿到的所谓台湾选举最高的民调58.4%，当时的民进党还是拿到了所谓的41.6%的选票。那这一次来讲说，以台湾话来讲，他就所谓的萨卡都，意思代表是整个三强竞争的一个状况。那民进党仍然拿下了所谓的558万票，也就是稳住了所谓的40%的得票率。那这样的一个40%得票率的一个基本盘，就是民进党传统的支持者都有出来投票，这很重要。这包括所谓的民进党的组织的工作是非常的扎实，包括民进党基层的党职公职人员以及百工百业的社团的经营成效是有相当的成效。尽管呢柯文哲的旋风拿走了不少所谓的青年选票，但是这次从我们选举的选前观察，民进党的个造势的年龄层里面，参与造势的年龄层里面，老年人、中年人跟年轻人都有。那相对于民众党，它只有以年轻人为主，那国民党的支持者是以中高龄为主的情况之下，民进党的选民显然是涵跨了各个层面，这样子是比较平均的。那最后呢，其实国民党也可以说是败给了自己。那相对于民进党的这个团结一致，那国民党呢，在此次的选举当中，那我们从郭台铭脱党参选，那导致所谓的心结未解，到选前宁愿出国也不愿意支持国民党的候选人侯友宜，到国民党传统的地方派系的山头里面没有支持国民党跟侯友宜，例如前国民党籍的苗栗县长徐耀昌，在选前突然抛出了苗栗县的财政困难的情况，是因为民进党政府伸出援手，在这个议题 抛出这个议题是在大选前不到三天，引起了政坛的非常大的一个骚动，还有前花莲县长傅昆萁跟侯友宜之间的心结，这让过去国民党长久经营的所谓的 NB 四重关系产生了裂解，导致国民党这一次票开不出来。
嗯哼，好，谢谢林博士啊。邓先生，那么林先生基本上讲到，就是说那国民党具有比较普遍性的这个号召性。那么刚才他也谈到了这个，他守住了这个基本盘。那么国民党方面呢，是说他代表战争与和平的选择。那么民进党呢，说他代表民主与专制的选择。那么从这个投票结果，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的，就是许多的台湾人似乎呢是愿意冒战争之风险来坚守民主的这个意志呢？
我觉得可能还不能这么讲。这次选举就反过来看了，赖清德这个得票率只有40%啊，那么60%的人基本上是没有投的，是他是一个小势派的这个总统，根据上次的我们叫蔡英文的大选，少了200多万的票啊。那么根据我的观察的话，虽然国民党在选前初期打出了战争与和平的选择，但是关于这样一个话题啊，并没有特别的发酵啊。国民党后来就是将近这个我们的南北这个和失败之后啊，之前是主要讨论南北和失败之后呢，国民党主攻的是民进党的弊案。另外我们讲，虽然前年中国大陆因为这个佩洛西访台和去年蔡英文访美举行了军演呢，但是对台湾民众特别是蓝这个绿营的选民来讲，他们都是选这个相信如果大陆打过来的话呢，美国会来帮助台湾，所以就不用太担心对岸的武力攻台。所以讲这个战争与和平的这样一个话题，对一般选民来讲太抽象了一点，他们更关注的是自身的这样面临的这个实际的问题是否能够得到解决。像台湾这个年轻选民这个选这个柯文哲的话呢，他们就是所谓的可能诉诸于公正与公平这样一些实在的东西。因此来讲，这个因素啊，我们讲这些因素导致国民党上的选举中打战争与和平的牌子是很难奏效的。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在这次选举之后，中国大陆是已经宣布这个跟老鲁建交，老鲁是一个最这个我们讲在台湾建交国里面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国家，在全世界也是排名最小的前三位啊。因此来讲，这个大陆可能会用这一招的话来去从经济角度之外，可能是外交角度会打压台湾，但它的经济角度还没有进行。原来普遍认为赖清德当选的第一时间就会我们讲这个商务部会出台一些这个所谓 X 法第一步作为权，但是到现在还没敢，所以他现在的优先选项可能就是打外交牌。
嗯，好，谢谢邓先生。那么老鲁呢是台湾选出新的这个总统之后呢失去的第一个外交邦交国，那么貌似的他也这个被称为呢是这个突击式的跟台湾断交，转而跟北京建交。那么就是说呢基本上这个人们认为呢这个应该是北京是预先已经做好了这个谋划的这么一个结果哈。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林博士，就说这次呢这个民进党是打破了8年执政的记录，您认为这个是偶然的吗，林先生？
基本上我不认为这个是偶然，这是民进党在过去执政8年的过程中，他所累积的一些很多的经验。那他这样的一个经验，包括对民主价值的一个坚持，然后再把台湾所谓的上架到全世界这样一个过程，让选民给认同。那这样的过程中，我认为说，民进党在未来所谓的执政的路上来讲，他会更加的加分。
嗯哼，好，谢谢您。那么邓先生，我们注意到就是您跟美国之音的这个评论文章里曾经是说过啊，就是说在两岸恢复交流，特别是在两岸直航三通之后呢，这个经贸文化旅游交流的频繁并没有弱化台湾人的本土意识，反而是对他进行了这个强化。那么这个是为什么呢，邓先生？
我想原因很简单，因为交流的频繁反而会让多数台湾人认识到两岸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态的差异太大啊，没法这个我们讲重合起来。但是由这个大陆会借着庞大的这个体量，在两岸交流中变得强势，那台湾抵挡不住大陆专制体制的侵袭，从而污染台湾的这样一个政治生态，破坏台湾的民主制度和相关方式。两岸的大规模交流啊，是在胡锦涛的后期和习近平前期。我们知道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个中国当局对苏爽言论的这样一个压制达到一个空前的强度，对维权人士、政治反对派的打压是变本加厉。 然后对党内和社会的控制是自毛泽东以来最严重的。第二种情况所得，我们讲大陆人对习近平的极端专制都非常的痛恨，纷纷通过各种方式论出来，这个走线，通过我们讲南美到美国走线啊。那么台湾人是看在眼里，他们当然是害怕大陆的这套体制对台湾自由民主的侵害，所以两岸交流越密切，反而会让台湾人对大陆的排斥越强烈，对作为中国人的这样一个身份认同越淡薄，乃至是在一部分台湾人里面是完全是没有的。
嗯，谢谢邓先生。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说关键的还是在于政治体制。那么对于显而易见的这个台湾人民，他们是有判断有比较，这个认为独裁专制是对他们并没有好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一些观众朋友们他们的评论哈。第一位呢是鱼次郎，他说呢，台湾是在跟中共比谁的命比较长，两者从来都是相克的关系，台湾的民主越成熟，中国的集权越残暴，完全不相容。从蓝白的总得票率可以看出，小小的台湾其实在跟整个中国打选战，中共的渗透与资助完全体现在蓝白政党的选票上。那么这次台湾人还真的是要感谢天佑台湾和感谢美国选前对中共的劝告了。接下来一位是蓝花花，他说赖清德和萧美琴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呢，是2400万中华民国人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是人民的共同心声。民进党连续三次当选，彰显民主体制的优势在人民，而不是领导人。最后一位是 Jack 刘，他说呢，政治家的发言听听就好，小学生发言也不经常。也不是经常好大，也经常好大喜功画大饼，关键是要看做了什么。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请问林先生哈，这个赖清德呢是2017年在行政院呢就首次的公开表示主张台湾是独立的国家，那么当时有分析认为呢，这可能会引发这个中美联防，那么现在看来呢，这个赖清德应该是美国非常乐意看到的台湾总统当选人，那么美国的态度和立场是不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呢，林博士？
基本上啊，我是认为说赖清德的台湾独立这个所谓的说法，那其实呢，这是中共对他的一个定义。对于赖清德本身的一个讲法，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字叫做中华民国。那中华民国台湾呢，其实就是整个台湾整个中台湾人所有人的一个共识。那我认为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中共在对于台湾的一些强制性的一些压力，那把台湾的所谓的台独做了一个重新上的定义，比如说。在国民党的某些的立法委员，他可能因为在跟萧美琴大使之间有更多的互动，他也被冠上了所谓的台独，而且基本上他认为这叫做暗独，是所谓的中华民国独立的这样一个暗独的行为。那我认为这样的过程中，其实就是中共在给整个所谓的台湾的人进行一个扣帽子的动作。
嗯哼，好，谢谢林博士。那么接下来，邓先生，赖清德呢，在胜选之后，这个国际记者会上，他是承诺说，他将依照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不卑不亢地维持现状。那么他也强调呢，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是他的重要使命。然而面对中国的文攻武吓呢，我也有守护台湾的决心。那么其实呢，德国之声在去年八月的时候曾经报道说，这个赖清德是表示坚定支持两岸现状，不愿以中国为敌。那么您怎么看赖清德的这些表态，邓先生？
这个赖清德当然会支持蔡英文的这样一个两岸的路线，实际证明呢，蔡的两岸路线既会维护台湾的这种自主的意识，但是又不会导致两岸的彻底摊牌。不过赖清德可能在事实台湾独立方面呢，会比蔡这个英文走得远一点，因为毕竟蔡英文是出身于国民党，是从国民党转化而来的，而赖清德是原汁原味的本土台湾独立派，所以他的选性感言里面，我也分析过，在推特上我讲这个，他称这个中华民国为中华民国台湾，称对岸为中国，而不非中国大陆，便表达说台湾现在走上正确的道路，不会转上，更不会走回头了。这句话是在他这个登记这个我们讲登记这个选举的时候是讲的一句话，那个时候就已经被大陆这个国台办批了。所以讲这是表态啊，这个选性 感言中的这些讲话都会被大陆看作是重申他的台独立场和台独道路。
嗯，好，谢谢邓先生。那么林博士，我们这个注意到的有分析说，中共呢是一直希望看到的是台湾当选领导人说出所谓的这个通关密语，也就是呢承认某种形式的一个中国。不过呢蔡英文没有说，赖清德呢就更不愿意说，就刚才邓先生也提到这个赖清德肯定是这个更进一步的往台独的方向走哈。那么华尔街日报说呢，赖清德很可能是延续美中台之间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那么您认为华尔街这个评说是不是还是属于比较含蓄的，这个不仅仅是延续，是不是会更加的使之这个进一步的往这个紧张的方向发展呢？林博士，
好，那基本上我是认为说，中共其实一直试图利用所谓的强制性的政治关系来限缩台湾的一个生存空间。那不论习近平提出的所谓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还是九二共识，他都已经逐渐去打破两岸的模糊空间，把台湾呢带进了所谓的民主协商跟两岸政治谈判的一个深水区。那这样一个中共的一个强制的做法，那不仅是民进党站在整个捍卫台湾主权跟民主自由的角度不可能去承认任何形式的一个中国，那基本上台湾的政党，不管是国民党、民众党或是民进党，目前三大党在整个两岸关系里面中最重大的共识不是九二共识，而是反对所谓的一国两制。那对于中共来讲，他根本不在意这所谓的两制，目前他只在意的目的就只有一个国，一国。那这个国呢，当然就是指的是对中共来讲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这个过程中当然就是没有中华民国的生存空间，也没有2300万人的这样一个主权。那至于赖清德是不是引起美中台地缘政治紧张的一个根源，那从世界各个国家纷纷赞扬台湾的民主，包括所谓的美国、英国、欧盟、日本都发出了贺电来祝贺台湾的民主体制的成功，那只有中国的外交部跟驻外的大使在发出更多的新闻稿来恫吓各国，然后希望大家来说反台独，然后支持一个中国。那我们就很清楚的可以知道说，造成整个地缘政治的罪魁祸首是谁，那又可以说在强逼世界各国遵守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的国家是谁。那我们可以看到过去整个一段时间里面，拜登政府仍然适度的表态要防卫台湾，那美国的战略模糊的趋势也慢慢走向了战略的清晰，那基本上就是引发整个印太地区的不稳定的因素是中共的解放军的武力扩张，还有对台湾的军事恫吓。
嗯，好，谢谢林博士。邓先生，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说呢，中国无论是在内政还是这个所处的这个国际大环境，或者说外交来说呢，是他改革开放以来面对的这个最严峻的这个形势哈。那么这样一种大环境呢，对于赖清德的执政是利还是弊？那么赖清德呢，会不会强化台湾独立的理念呢？
中国的内政和这个我们讲台湾所处的国际大环境看啊。很难一句话来讲清楚对赖清德执政是有利还是有弊。中国的经济形势不好，习近平这个要忙于搞经济，就会使得他不愿意采取过于严厉的军事动作来对待台湾，否则会引发两岸危机，对中国的经济建设是不利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讲中国的民意啊，大多数希望对台湾采取这种强硬的手段，武统的呼声呢比过去都要强。又对习近平形成了一定的压力，而且是民意压力呢，也会反过来让他对台湾的处理失去某种弹性。所以从国际环境方面来看呢，我们讲由于俄乌战争和以哈战争这个牵扯了美国和欧洲相当大的精力，美国无疑不希望看到在东亚因为台湾而和中国发生这种公开的军事冲突，所以也会约束赖清德，那么形成某种意义上的美中共管台湾问题的这样一个局面。尽管如此，就像我前面讲的，赖清德是一个原汁原味的本土台湾独立派，所以讲加上他的个性呢又比较倔强，所以讲我认为啊，他会找机会把他的台湾独立的理念付诸现实的，否则的话他也不好向新绿的选民交代啊。
嗯。 好，谢谢邓先生。林先生，就是刚才您也提到，就是说民进党这次之所以能够继续的这个连任呢，就打破了过去的这个八年执政的记录呢，是因为在前这个蔡英文的前八年执政中呢，就是说获得了，因为应该是说继续巩固了这个绿盘的这些民心啊。但事实上呢，就是说我们再来看，在处理这个两岸关系呢，还有就是说民进党的这个前八年执政这个中间呢，有一些这个内部问题啊。那么比方说呢，就在台湾内部呢，我们看到有一些民众提出，就是说呢，这过去这个八年，台湾有这个房价高企的问题，还有呢这个薪资滞停等等这样一些内部的问题。那我想问你，就是赖清德呢将怎么样进行平衡？那么就说如果是平衡，如果是没有做到这个令人满意的话呢，会不会让他的推进他的这个理念呢受到阻碍呢？
基本上就是说，对于台湾的总统来讲，两岸关系是重要的，但是绝非会必须急需处理的一个议题。台湾内政跟经济所遭遇的挑战，还是赖清德政府那他必须去急需去面对的一个问题。那当然对台湾的贸易来讲，那台湾是一个出口导向，而且是一个潜蝶经济的一个国家。那如果可以减少对中国的经济的依赖，那就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在2023年呢，台湾对中国的出口占整个总出口的比重已经降到了35%左右，那比2015年又下降了4.1%。也就是说，在整个过程中，让台湾的所有的供应链的重组，那透过政策去引导整个出口市场的多元化，那进行所谓的全球布局的动作。那当然，赖清德本身来讲，在内政上，关于刚刚房价跟薪资的问题来讲，那赖清德政府提出所谓的国家希望工程的政策蓝图，那希望推动所谓的社会住宅跟所谓的教育平权的一个问题，那提出的所谓的居住正义的政策来讲，那过去来讲，我们都可以看到台湾跟所有的华人世界国家都有所谓的有土石有财的这样观念，那所以说房地产变成所谓的资本累积一个很重要的理财手段。那赖清德政府呢，就会推出所谓的囤房税，来提高非自住的住宅的，就是非自住的房屋，还有建商把这个囤屋的这样的一个税率，那避免有钱人来囤房、来炒房，让房地产的交易更合理化。那另外来讲，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赖清德在青年的对于青年购物这一块，他也把所谓的贷款额度给提高，那也透过所谓的产业创新的经济发展，还有半导体跟全球的合作，来提高所谓的就业率、青年就业率跟青年居住的问题。当然我必须说，台湾面临现在所谓的朝小也大，民进党没有单独过半的情况之下，他所有的法案的推动必须加强跟民众党跟国民党之间的沟通，那否则只要法案遭到杯葛，那所有的政府运作就会空转，这是赖清德政府所要面对的首要的问题。
好，谢谢林博士。邓先生，就纽约时报说呢，赖清德的胜选呢让习近平不得不面对统一大业停滞不前的现实，您对这个评论怎么看？还有呢，您对赖清德随后四年的执政有怎么样的展望呢？邓先生。
这个目前的这个习近平的统一大业，我认为不管是不是赖清德当选，他都面临就这样一个困境，是很难推动下去。因为在合同啊，在台湾是没有市场的，五统呢，习近平个人的评估，现在可能不是时候，所以讲这个对于他来讲是一个左右为难的这样一个局面。当然赖清德当选，他会加深他的这样一个左右为难的局面。不过对于他那个赖清德未来四年的这样一个执政的前景的这个展望呢，我认为如果赖清德不做出一些过于冲撞中国大陆的举动，比如讲通过大法官这个司法这个解释宪法的方式重新这个界定中华民国的领土，比如讲不包含大陆啊，这个几十台台澎金马等等，对吧？那么两岸基本上会延续这个蔡英文过去八年的这样一种状态，会很紧张，但是不会太彻底的摊牌。两岸民间的来往和交流有可能会比蔡时期更活跃一些。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大陆下一步着力要在福建推动两岸民间的这种融合发展。但是如果说这个赖清德有一些冲撞行为，比如讲就像我刚才的，如果他通过大法官的司法来重新界定中华民国的领土，那个就可能很危险了。但是我认为赖清德大概率不大可能走上这一步啊。
好，谢谢邓先生。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第一话题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民进党为何赢得总统选举？赖清德两岸政策看点如何？我们感谢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宇文先生和台湾逢甲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林展辉博士参加讨论。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我们将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台湾人民选出新总统，美中将如何面对？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观众朋友，欢迎回到美国之音1月15号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演播室对您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讨论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台湾人民选出新总统，美中将如何面对？我们同样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出问题，也发表您的看法。赖清德、萧美琴组合以558万票赢得本次总统大选，为民进党夺得连任之后，西方媒体称这体现了选民意志击败了北京意图，北京没能左右台湾大选等等。有分析认为，美国因此解除了对台湾新一届行政当局可能突然翻转与北京靠拢的担忧，而北京则面临自我设限的对台政策受到更大的压力。那么未来数年，美中将如何面对台湾新总统带来的新格局？美中之间对台博弈的这条脉络是否更加清晰了呢？与此同时，台海局势的火爆是否并不会减缓？好，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话题。一位呢是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孙玉女士。孙女士你好。
主持人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宇文先生。邓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好的，我们非常欢迎两位。首先呢，我想请问孙女士，刚才我们在导语中也提到，这个西方媒体说呢，这体现了选民意志击败了北京的意图，北京没有能够左右台湾的大选。那么您怎么看这些西方的评论呢？
感谢主持人。那么我觉得首先从这个左右台湾大选的这个角度来看，首先就从这个涉及到一个定义的问题，什么才叫左右台湾的大选？因为我们知道说，在这个选举的过程中间有影响选举结果的这个动作，那么也有这个介入选举的这种动作。那么这一次中国大陆选择的到底是哪一次呢？到底是哪一种方案呢？因为我们看到也就是北京这一次是不是能够影响这个选举结果，那么首先这个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就我个人的分析来讲，中国本来影响台湾大选的能力就非常有限。那么我们知道，在2019年的这个竞选的过程中间呢，那么大陆是曾经使用这个网军，然后去影响台湾的这个民意，去在这个台湾的民意里面带风向。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也看到台湾的网络上面呢也有类似的这种声音，但是相对2019年的话是比较少的。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北京影响大选的这个动作呢，主要是在两个方面。第一呢， 是宣布在选举的前几天呢，是宣布暂停两岸的这个经济框架协议中间的一些就早期收获的项目。那么同时呢，也看到说大陆针对台湾的军事压力一直是有的。但是这一次我认为说中国影响选举的这个目的或者说这样的动机是很明显，但是介入选举的动作其实并不明显。那么就北京来影响大选或者左右大选的这个能力来讲，本身就是比较弱的。
好，谢谢孙女士。那么邓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说呢，习近平不久前在他的讲话中，实际上新年讲话中，他特别这个指出说，两岸统一呢是历史必然，这样一种说法呢是超过了他以前的这讲法。那么现在呢，就最毒的这个独立的毒最毒的赖清德呢当选之后，这个是不是会加速习近平所说的这样一种必然性呢？邓先生。
这个赖清德当选，这个会让习近平更加强化军事的这样一个部署，因为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虽然习主打的还是和平统一，但其实他应该也清楚，即便大陆的经济实力强大到超过美国，台湾也不愿和大陆统一。不但是赖清德不愿意，更是台湾民众不愿意。换言之啊，用经济来吸压或者引诱台湾，都达不到这个和平统一的效果。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不管是我们讲赖清德追求台湾独立这个引发，还是他自己，还是习近平自己啊，出于所谓统一的使命考量啊，他都要需要借助一个军事力量，用于武统或者用于作为合同的背后的这样一个施压力量。我曾经把这种称之为所谓逼统啊，他会让习近平这种统一的意识变得更加的焦虑。从这个角度讲，会让习近平去加速这个统一的步伐，但是否真正会导致统一的事实提前，它取决于很多的其他的因素，而不单是习近平个人的这个想法或者这种意见。
好，谢谢邓先生。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分享一些观众朋友在推特上所发表的评论哈。我们看到的第一位，他叫 Atlantis。他说呢，美德赢台湾，感谢你们继续守护民主台湾，祝福台湾，祝福中华民国。第二位呢叫辱华大王，那么他呢是贴出了照片，那么这个照片呢是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习近平以2952票当选，这么一个图片哈，看图说话。那么另外一位呢，这个 James 他说呢，其实对大陆呢就不要缩手缩脚，你越表现得不敢独立，表现得害怕的样子，大陆的打压呢就越厉害。那么当大陆准备打台湾的时候呢，你再降低姿态也没有用。那么当大陆觉得还没有能力打的时候呢，你逼他打也不会打。所以台湾领导人和台湾人民想干嘛就干嘛，不用去理会对岸。好的，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的讨论。孙女士，那么中国的国台办说呢，这次选举中赖清德得票呢，得票率是仅仅只有40%，所以呢，这并不代表台湾的主流民意，这个您怎么看呢？
就这个台湾的主流民意来讲呢，这一次大选也并不仅仅是就这个民进党政府对于这个两岸政策的一次投票。那么像刚才之前的嘉宾有说到，就是台湾本身岛内的议题也是引起也是对于这次大选来说有很重要的这种作用。那么从这个主流民意的角度来讲，什么才叫主流民意？那一般我们看到国台办的这个定义是说，只要你这个选票没有过半，那就不能够代表台湾的主流民意。但是从民主的这个角度来讲，程序是正义的，也就是说赖清德得票率虽然仅仅有40%，但是他毕竟是三个候选人中间得票最多的一位候选人。那么如果赖清德不能够代表主流民意的话，那么另外两个党，也就是台湾的这个国民党跟他的这个民众党，也更加不能够代表台湾的主流民意。因为我们看到说这个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他的得票率才不到35%，也就是说比这个赖清德差了基本上还有整整7个百分点。那么从这个民众党的候选人，也就是柯文哲的他的得票率来讲，那么他是不到30%，那么在很明显的这个也没有办法和这个赖清德他所代表的这个民意来竞争。那么也就是涉及到刚才我说的这个问题，那么台湾的主流民意到底是什么？如果从这三个候选人的角度来讲，三个 候选人所代表的这种主流民意绝对不是中国大陆所定义的这种统一。那么赖清德他有他自己的答案，从国民党的这个角度来讲，他所接受的这个九二共识也好，或者说是这个曾经已经加过条件的这个九二共识也好，那么也绝对不是这个大陆所说的九二共识一国两制。
嗯，谢谢您。总而言之呢，就是两边呢，他们是各自的底线和各自对一些概念的定义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嘛。不管怎么说，这次台湾出现的结果呢是北京所不喜欢的。好，接下来邓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美国戴维森学院的亚洲政治学教授任雪莉，这个英文呢是 Shelley Rieger， 那么他呢在分析台湾选情的时候曾经说过哈，说美国的这个决策者呢对台湾选举有一个最大的担忧，这个呢就是选后台湾的新政府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上突然变得更加的紧密。那么现在呢随着这个底牌已经亮出来，随着赖清德的胜选呢，美国的这个担忧是不是已经完全解除了呢？邓先生。
我觉得当然是解除了，这没什么好担心的。我实在想象不出赖清德怎么会突然去亲近中国大陆，亲近中国政府。只要赖清德不承认九二共识，北京就不会和他有任何的官方交流。我们看到过去八年，特别是后来的四年，蔡英文政府根本就没法跟北京进行交流，因为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也不承认某种意义上是不认可中华民国的啊。而赖显然在这个方面比蔡走得更远，他显然更不可能去认同九二共识。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我们讲赖清德这个执政的台湾，他不可能，我们讲和大陆有过分的这个，这样什么来往，我指的是这个民间的来往，官方的来往就根本不可能了啊。所以讲从美国的角度来讲，根本就无需担心这个我们讲台湾突然变迁怎么去亲近中国大陆、亲近中国政府，这是不可能的事。
嗯，这大概也能解释，就是说，台湾选举刚刚落幕第二天，这个拜登政府的非官方的高级代表团就前往台湾，而且与这个赖清德会了面，这个就是说呢，以表示美国的这个支持，或者说更多的讲表示这个美国对此的一种这个欣喜哈。那么接下来孙女士，就是我看到您曾经在2022年这个一年多以前啊，这个10月份呢，为《美国之音》写的一篇评论，这个标题呢是中国对台政策的艰难选择，在这个里面您谈到一点，就是说呢，这个挑战是在于，如果台湾主动追求独立呢，大陆呢必然会失去政策主动性，而不得不使用武力。那么这里我想假设一下，就是说如果是说中国出现了体制上的变化，这个变化呢就是说走向了这个民主哈，那么这个您讲的失去政策主动性，它这个内涵是不是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呢？孙女士。
我觉得首先中国出现体制变化，如何才能够出现体制变化，如何才能够走向民主，这个是这个很多代的这个中国研究人员都在孜孜不倦所要想回答的一个问题。那么到目前为止，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有75年的这个历史，那么到目前为止呢，也没有一个很清晰的这样的一个答案。那么也就是说，中国出现体制变化走向民主，要如何走向民主？那么在走向民主的这个过程中间，会不会发生动荡，会不会发生内战，要花多少时间，这个我觉得都是在目前来讲是不可知或者说不可回答的问题。而且我想强调的一点是，中国出现体制变化走向民主，它的目的一定不会是因为统一，而是因为中国国内的政治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那么如果是以统一为目的走向民主，那么这个一个我认为说在目前中国执政党领导下，或者说在他管理之下走向的民主，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人民民主专政，它也是中国的体制上的一种民主。那个这个对于台湾来说肯定是不能够接受的，也就是说什么样的民主才是台湾可以或者说国际社会才能够承认的一个民主。那么第三点，我觉得更重要的需要大伙儿来需要大家来注意的一点，就是即便中国实现了民主，也不代表中国会对台湾不使用武力。大家想一下这个概念，也就是目前我们在近几年所看到的，就是在这个世界各国的这个政坛上所出现的这种强人式的领袖，我们说看到比如说俄罗斯的普京，还有这个印度的这个莫迪，那你从程序上面来讲，可以说他们都是通过民主程序来上台的。 但是他们所执行的政策并不一定是我们所想乐见的这种和平的，或者说是一种这种民主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穆迪本身，比如说他在印度国内的一些执政的一些政策，是引起了很多国家，也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个关注。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实现了民主，实现了一个比如说强人统治下的民主，那么我认为说，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领导人对台动武的可能性并不一定会比今天小。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这个失去政策主动性的内涵是否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我认为它是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但并不一定是我们所乐见的变化。
嗯，谢谢您。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也想看看邓玉文先生您有什么看法，就是即便中国实现了民主呢，也不意味着就中国就不会对台湾动武，您怎么看呢？
我暂且是女士的看法。一个很简单的理由就是说，假如说中国实现了西方式的民主，如果有一个野心家他要想竞选领导人，他就会打击台湾这张牌。他会讲，如果我选胜的话，我立马第二天我就要去解放台湾。那在这种情况下，用中国目前的这样一个民意来看，他肯定会得到大多数民众的这样一个支持的。所以讲，你投票选择了这样的领导人，对台湾来讲其实不是好事。
那么邓先生，我们看到就是说，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项目研究员孔明尚，Michael Cunningham， 那么他呢曾经告诉美国之音，他说，如果民进党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北京不太可能减少对台湾的军事和外交压力。这个其实就是显而易见，我们已经看到结果，就是瑙鲁立马就转过头跟台湾断交，跟北京建交哈。那么他说呢，如果国民党或者民众党掌权的北京可能会减少对台北的压力。那么赖清德呢是被认为是最毒的这个人选哈。那么赖清德执政之后呢，是否可以说这个台湾将面临来自中国最大的促统压力，而台湾呢是美中之间最大的这个军事出发点，那么美国呢也将处于最敏感的状态呢？邓先生，
从国台办对赖清德选胜后发表的谈话看呢，北京似乎是按照既有的这样一个步骤和节奏来处理这个台湾这个问题，而不受台湾内部这个选举的影响。但是进入我前面讲的，习近平会有对丢失台湾的这样一种焦虑感，北京会加大这个促统压力。事实上，在最近几年，我们看到北京是反独和促统共提，而在过去啊，包括习近平的第一任期和他的第二任期前期啊，北京主要是反独。这几年在反独的这样一个同时加上促统，而且促统放在反独之前，赖清德的当选呢，当然会让北京在促统上有压力感，做出更多的这样一个部署。那么从美国的角度看呢，当北京加大了对台湾的促统压力，尤其是北京从军事上来施压台湾的时候，美国也会加强相应的准备，帮助台湾抵制北京的这种压力。而美国的准备和对台湾的帮助呢，反过来也会触动北京，导致双方在这议题上处于某种对立和对抗的状态。我们已经看到这个中国外交部对美国这个我们这样派这样的过去两个高官就已经发表了这个谈话啊。所以讲，在未来的四年，台湾对美国来讲也是一个最敏感的这个话题和时期。
好，谢谢邓先生。那么孙女士，对于台湾来说呢，刚才我们也一直在谈，就中国政府呢确实是花了比较大的力气呢，希望引导台湾的民意走势，包括这个经济上，刚才那个邓先生说这是诱惑台湾，那么还有这军事上的一些胁迫啊。那么这次选举之后呢，这您认为北京会加大它引导的力度呢，这个持续沿着过去的这个路径走呢，还是会想一些其他的办法来实现他的这个目的呢？
那大陆在对台的方向上面，其实在各个方向上都已经试验过了不同的这样的政策选项。那我们知道说，比如说在马英九时期，那大陆是采取了这种就是怀柔的这样的政策，通过签署这个两岸经济框架协议，然后来希望向台湾的民众、向台湾的这个商界来展示大陆的善意，以及大陆呢有可能给台湾来带来的这样的一种经济上面的利益。那么在这个蔡英文时期以及在之前的陈水扁时期，我们也看到说大陆对台湾呢是采取一种相对来说军事压力、政治压力、外交压力比较高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力图来影响台湾的这个民意。但是我们就这个政策的结果 果来说，我们可以说这个这两种政策实际上都没有实现大陆意想中的这个就是推动台湾走向统一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但我们认为说这个实际上和这个台湾本身的民意以及就是台湾同这个大陆之间的一些人心上面一些隔绝，我觉得是有息息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也就是说大陆在已经试验过这种硬的政策以及软的政策都没有能够见效的条件下，那么大陆接下来呢是要对台湾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政策。我个人认为在大陆没有更好选项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下，大陆是更有可能来建就是来继续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状态。就是说他会加大引导的力度，他也会努力的去另辟蹊径，但是蹊径实际上这个存在的这种这个空间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看到说大陆现在其实在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看到他就是强调这个赖清德呀，赖清德的这个政策或者说民进党的政策只能够让两岸不统一，但是实际上呢也没有实现这个台湾的独立。那么尤其是从这个经济上跟文化上，台湾这个想要独立的这种就是空间或者说它的这个可能性，在大陆的定义现在看起来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因为我们也看到就是台湾虽然想要实现自己供应链的这种安全，以及实现这个对大陆经济减少这个对大陆市场的这个依赖，我们看到说绝大多数的就是超过50%超过60%的比如说台湾的芯片产品仍然是出口给大陆的。也就是说它在经济上面对大陆的这种依存关系实际上是不太容易来消除。所以我们说接下来的话，这个两岸交流的这种亲民政策跟惠民政策，我相信大陆还是会做，因为他要惩治的实际上就是对大陆来说他针对的目标是民进党的这个政府，对于台湾的民意来说他还是希望能够来笼络台湾的民意，来笼络台湾的民心。所以在这个方向上我认为大陆也是面临一些就是在政策上面的一些矛盾之处。也就是说比如说你想来惩罚这个民进党当局，然后你来暂停所有的这个两岸经济框架中间的早期收获项目。那么我们知道说早期收获项目它所针对的比如说是台湾的农业渔业，也就是这种就是我们说相对来说是比较基础性的这个产业。那么这些产业它所代表的这个选区跟选民在台湾来说还是比较巨大的。那么当你暂停这些早期收获项目的时候，中国的这个愿望肯定是希望这样的举动来影响这个台湾的选民，然后最终去影响民进党的政府。但是我们看到说在过去的这些年里面，这个方法它的有效性跟它的实用性实际上都是值得讨论的，或者说没有实现大陆想看到的这个目的。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政策才是能够有效影响台湾选民影响台湾社会的这个政策，还是说大陆所想要的这个影响台湾选民影响台湾社会最终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本身就是不可行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我认为这个都是值得大陆去思考的问题。
谢谢孙女士。那么接下来呢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两位啊，我先问邓先生，就是说不管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台湾角度来说呢，就是如果是中国方面没有体制改变的话，您认为这个双方最明智的相处之道是什么呢？邓先生。
如果中国没有这个体制改变，我觉得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它最好的方式还是继续目前的这样一种方式。刚才孙女士已经分析得很详细，过强和软，这个过强还是这个我们讲的怀柔都达不到这样一种效果。那如果你要去另辟蹊径的这个西进另辟蹊径的空间，它会带来的一些这个后果，无论对两岸还是对中国自己，对中国民意都是不可测的。所以讲，从这个比较保守的角度，也就是过去8年主席新的一些做法呢，他可能就是还会按照目前的这样一种方式。那么从台湾的角度来看，当然也是就是说过去8年的蔡英文跟中国打交道的方式，既然没有让两岸彻底摊牌，那就表明他还可以行得通啊。
谢谢您。那么孙女士您怎么看，就是如果是站在台湾的角度，您认为他们有什么更好的方式跟北京打交道吗？
我认为这个取决于台湾最后想要实现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现在看到说，就是从民进党的这个角度来讲，他尽量是加强同美国之间的关系，跟大陆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保持了一个相对平衡的，或者说是相对，至少在台湾的角度看起来是相对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样的政策的一个结果呢，就是对于美台关系来说固然是加强了，但是对于就是大陆两岸之间的关系来讲，现在是处于一个低位。那我想说，就是从目前的这个台湾的大选，我们说一只靴子是落地了，但是从2024年这个整体的美台关系来讲，还有另外一只靴子，就是美国的大选到底会最后是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因为我们知道在特朗普时期，美国虽然说对台湾是保持了非常支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实际上呢也是造成了台湾很大的忧虑，或者说是一种不安全感。因为当他们看到说特朗普的这样这个比如说喜欢做交易，或者说想要跟这个大陆就是通过不同的方向，不同的就是不同的议题之间来做一个利益的这个交换，那么台湾也会对此形成一种很恐慌，或者说是很不安全的这样一种感受。所以我想说，虽然说这一次台湾的选举我们说已经看到尘埃落定，但是接下来就是美国的大选，实际上对于台湾的这个影响，我认为说在未来应该是更重大的。
谢谢孙女士。那么邓先生，我想问您，刚才有一位观众朋友提到，他就说作为台湾的角度啊，站在台湾的角度呢，就是说如果你越软弱，并就你姿态放得越低呢，就并不等于对方就不会来打你。如果他对方不想打你的时候呢，这个你再做什么他也同样是不会打你，那你就是你想干嘛就干嘛。那您怎么看这样一种观点呢？
我个人是不赞同这种观点的，说是这个台湾想干嘛大陆也不在台湾就是说评估没有这个实力，之前也只能是这样。这里面还是要跟这个大陆啊，特别是跟我们讲这个北京一点这个所谓解释的空间。你如果完全没有这个解释的空间的话了，那他无法向大陆这个我们讲民意交代。这个民这种大陆的民意，很多人认为这个无足轻重，对习近平来讲无关紧要，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共产党它需要一个解释的空间，也需要某种这个合法性，这个合法性就是一种解释的，你怎么去解释这个事啊？你来个把这个事解释的圆，这个就是让很多人这个相信你，下一步会去这么做，他可能就会带来这样一个政权的暂时的安定。但是如果让全国的民众都到你在台湾问题上完全失望的话了，那就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讲并非是一个好事。所以讲这个大这个从台湾的角度来讲，还是太保级。我觉得就是蔡英文过去8年，他既然保住了台湾的这种自主的意识啊，但又没有让两岸彻底摊牌，这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对台湾来讲是一个比较妥当的这样一个方式。
谢谢您。好，孙女士，最后一分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您认为北京方面目前在近期是不是对台湾不会动武？
这个我觉得在美国的不论是情报界还是就是政策界，现在都有一个相对统一的一个答案，就是认为说近期之内只要台湾没有出现大的这个动作，或者说太大的政策的转向，那么大陆对台湾动武的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小的。我们也看到说习近平在这个金山峰会期间，实际上也对这个美方表示说大陆是没有一个2027年之前对台动武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那么我想说各方面所看到的这个信息以及各方面的评估都认为说目前大陆对台动武的可能性是相对来说非常小的。
好，谢谢孙女士。那么最后呢，我们来分享几则观众朋友们的评论。第一位呢是蓝花花，他说呢，实际上按照习近平的这个独裁者的个人所谓魅力呢，一而再再而三的借选中华民国的国家领导人，中共倒行逆施只会是一次次失败而告终，因为中华民国的人民已经习惯了美式民主给人民带来的优越性，民主真是一个好东西，独裁体制已经被中华民国人民所唾弃，是完全没有市场的。中共的失败呢，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接下来一位是 Siri， 他说呢，民主的前提是自由，强权之下哪里来的自由呢？好，最后一位呢是 End the CCP， 直接喊口号了啊！这个实力不允许，台独想想就好，未来就会觉得现在苟且的日子有多美好，留下一段最美好的回忆。好的，以上的就是一些观众朋友们的评论。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第二个话题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台湾人民选出了新总统，美中将如何面对？ 那么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孙韵女士，也感谢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宇文先生。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呢，达沃斯的迷思，是世界需要中国还是中国需要世界？第二个话题，习近平最大的问题不是台湾而是自己吗？同样的，网友也可以通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点评和观众朋友们的参与。我是宇宙，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